你说这个是教授的终极原因的和拉倒，那这个叫做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不是我信我变成主体，信仰是什么道？我忠于他，我忠于神的道，神的道是主体，我是客体，这个叫做信仰。如果你明白了这个意义的话，那么你就知道在这里呢，听到的人没有什么功劳，因为你听到的那一天，那一篇道不是你选的，那一篇道讲到那里，哪一句话打动你的，是圣灵感动你的，是圣灵叫讲的人讲那一篇道。许多做传道的人都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些时候呢，我们感觉应当讲一些东西，而讲出来的时候，竟然变成很多人蒙恩的地方，很多人从那边信息得到恩典，得到上帝的救赎。而起初我们不是要他们讲的。这个最清楚的例子就是犹大叔。犹大叔要写的时候呢，他有别的计划，但是上帝却叫他写那些东西出来。这个是表示呢，连传道的人真正顺服神的时候，他讲那一篇道都是圣灵真的引导他。这样呢，圣灵引导讲道的人讲什么？讲已经启示出来的道，不是讲他自己的东西。如果他讲自己的东西，不能成就上帝的旨意，不能造就教会，不能使人得着神的恩典。他照着神的道讲的时候，圣灵的恩膏就高过他，圣灵就启示先知，感动讲道的人，又同样的感动领受信息的听到的。这样，因为的灵在众位的中间工作的时候，就超过地界，超过时间了。当我们传讲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已经死了差不多2700年了。但是当我们讲的时候，感动以赛亚的灵，也感动了讲道的人，也感动了听到的人，这个就超地界，超时空了。这个就永恒的旨意在历史中间，在时间里面，在空间里面运行在神的拣选的人身上。你怎么会求告呢？如果你不信，你能求吗？你说我不能，但是因为我信啊，我也不错吗？你怎么能信呢？如果你不听到，你能信吗？信道是从听到来的，而我不能信，但是我听吗？你怎么能听呢？如果没有人传道，你听什么？没有人传道，我不知道听什么。所以呢，好在有人传道，所以你的功劳没有了。啊，现在传道的功劳，好在我传道吗？我如果没有传道，哪里人会听到呢？我如果没有传道，哪里有人会得救吗？保罗问到最后一句话，追根究底，不肯放松。他说：“如果上帝没有差遣人，谁能传道？唐崇荣能传道吗？不能。我不敢想象，如果那一天1957年1月9号，没有清楚神的福照临到我身上，我这一天这一生上台要讲些什么？我不明白。有时候我战战兢兢要上台前，不知道应当怎么。那一上去的时候，神的恩，神的灵就在你的身上一直透过你，一直讲，一直讲。我就讲了38年多，我还在讲。神就这样差遣人，神就这样用人。神如果没有差遣人，人怎么能去呢？神的差遣表示什么呢？神做主的，以神为主的，以神为首要的，以神为出发点的，以神为本的教会，才是真正看见神的荣耀。在这里，保罗一方面用发问的方式启发人，使人明白真理；第二方面，把人从以人为本位、以人为本的这整个的宗教观念，拉到以神为本的宗教观念。感谢上帝！如果一个教会是神在里面做主，以神在里面做本位，以神在里面做操纵一切的元首，那么那教会有福气的。如果神不差遣人，人能传道吗？这句话告诉我们，每个侍奉主的人要清楚猛道。我再讲，每个侍奉主的人要清楚猛道，每个见证的人要知道是神的差派，每个传福音的使者要知道神的主权在你的身上。我不知道神在这个清泉道会里面要差遣，要使用多少的人做他要他们做的工作，可能是全职的，可能是代职的侍奉。我再说一次，神感动你代职，你不能逃避而变成全职；神感动你全职，你不能逃避而变成代职。你听清楚这两句话了吗？有一次，有个传道人犯奸淫失败，后来区会的领袖到他的城市里面劝他立志好了。你不能再传道了，这地方你名义弄坏了，你也羞辱主的名，你根本没有恩赐，你又犯了这么大的罪，你不像样，你立志好了。 你知道那个传道人怎么对他说的？我一次奉献永不收回，我以神利用是不能随便的，我从前对主的主爱我奉献，我到死我都不离开。哇，你听他的口真是树林，真是伟大，他真的没有离开吗？当他放箭你那一秒钟他已经离开了，你明白吗？为什么现在他不要离开？因为他什么恩赐也没有，他如果不做传道连半个没得吃，所以他就说我忠心到死，因为我不到死马上死，一个无路可走才做传道的人，他一定忠心到死。所以这种人越忠心我越害怕，因为他摆在那里多一天教会就多受害一天。你不要以为因为他全责我就尊重他，如果神不要他全责，他全责他是逃避，他是冒犯，他是犯罪。如果一个人神要他全责，他去代职，动机只有他自己知道。我做传道讲到哪听谁，给这四门听看，我做生意人讲道在奉献，给这四门欢迎，宁可我做这个有钱人，做大商人，一面讲道一面奉献，那么呢钱又有面子，又有大家又尊重，哪一个好？对你哪一个好？啊，你是当然对我的一面讲道一面奉献好。这样的人代职，他的动机如果是这样，他是冒犯，他是逃避，他是正在犯罪。所以代职的人不要轻看前者，前者的人不要轻看代职的，代职的人不要以为你自己比别人更高超，因为你不需要别人的金钱，你是支持者，你是教会的赞助者，教会不需要人赞助，教会不需要人拯救，教会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凡是奉献的人，你要知道你是以奉献给神的心智，盼望某神愿纳来交出你的金钱，而那个是神的，不是你的。一个全职的人要知道，因为神要我全职，所以我全职，我因为遵循神的旨意，所以我全职。一个代职的人，因为他知道我要代职，就是神感动我，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是代职，所以我代职。如果你没有很清楚知道这些东西，你就决定你一生用你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去侍奉上帝，只有神同你知道你里面的动机是不是纯洁的。当一个人一生动机从起初不纯洁，他以后的侍奉一定许多的问题出来。如果你从起初决定要不要奉献做传道，或者是带着侍奉，你从起初你不纯洁的动机，我告诉你，一生一不但自己遇到许多的麻烦，你把麻烦带给许多的人，求主怜悯我们。还有许多的传道人做传道做了一半，发现原来自己的生活这么苦，听做见证的都那么好听，但是自己做出来这么困难，那好了，一面做传道一面去做生意，起初很顺利，也慢慢慢就一面传道一面用生命来支持传道。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除非你起初的奉献是错的，否则你正在做一条走一条很危险的道。有一次我从 Edwin Orr 欧一文博士夫人的教授讨论这个事情，有一个传道人，他认为这样才不必靠教会，他可以自己好好赚钱，那一面侍奉。他只有回答一句话， It doesn't work。 我说为什么？I have seen so many students go that way, no one come back. 他的回答很精简，他的回答很肯定。神的仆人几十年的经验看出来，那些逃避的人的结果是什么？等到有一天的主啊，我赚够钱了，我回来给你用，现在你用我吧。神说，我不一定照你的意思来用，我可能不用。你不要以为你确定是神不对，一个人一生不肯定神的主权，就口里称耶稣为主是假的。你称耶稣为主的那一天，得救的那一天，也就是你把你整个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那一天，从那一天开始，只有他才能在你的宝座上发号施令，在你的宝座上统管你的全生命。保罗在这里讲，如果不是神差遣人，谁能去？如果神差遣人，谁可以不去呢？今天晚上我要奉主的名对你说，上帝如果没有呼召你做全职的传道人，请你不要随便奉献。反过来，若神心中感动你，你没有资格拒绝他，你不可以拒绝他。因为神若差遣人要顺服，神若不差遣谁能去呢？这是圣经清楚的记载。 当以赛亚听见主的呼召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当我听见主呼召的时候，我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不是没有计划的人，我不是没有自己理想的人。我16岁到17岁那一年，我自己做的曲超过100多首。一个16岁的孩子自己作曲，做了100多首，在一年里面，突然间神的呼召临到了。唐崇荣，我要你做传福音的工作。主啊，我要做音乐家。主啊，我要做美术家。主啊，我要做哲学家。主啊，我要研究建筑。我有许多的兴趣，我有许多我的爱好，我有许多一生的计划。我从15岁开始，就开始每个月赚钱。我18岁的时候赚的钱，是我们那个城市最大的牧师1000多会员的薪水的2倍。我还在念高中的时候赚了好多的钱，但是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唐崇荣，我要用你。我说：“主啊，你是主，我是谁？”那一天我收到台前的时候，我整个衣服前面都是眼泪，整个湿透。从那一天开始，我传道，我常常全身湿透。当还没有冷气在教会的时候，当还在很热的地带传讯的时候，常常一天我讲到4次，讲到5次，每一次讲到换衣服，每一次急的时候会挤出一杯的汗水。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当天神的呼召，我清楚知道，如果不是主呼召人，不是主差遣人，谁能做传道？为什么要离开富裕的生活？为什么离开很现代化的地方？为什么离开那很优异的条件？为什么离开很大的薪水？为什么变成那样辛苦，那样贫穷？当我记得我没有钱去念神学，神学院给我助学金。过了几年，我毕业以后，我的院长说：“你就留下在神学教书，你一面在一个地方牧会，一面在神学教书。”那我就从这个城市每个礼拜牧会4天，到神学教3天，再回来4天到3天。就在那一年的里面呢，我呢只拿一份的薪水，就是教会给我的。神学的薪水我拿了，我就全部放在奉献箱里面，因为我拿过助学金，现在应当帮忙别人助神学。那么那一份的薪水在一年里面呢，因为物价高涨3倍，所以我不能生活了。那怎么办呢？我住在我母亲家里，我差不多把70%的钱交给母亲，其他的钱呢，得用系统发。还有坐车去念去神学院教书的费用。等到连车价也起价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了，我没有办法坐公共汽车去教神学。我什么办法呢？我请求坐在货车的里面，他们可以给我坐在货车的里面，从咸鱼、从蔬菜、从那里很多的货物一同到别的城市去，在那教书。有时候满身脏得不了，一到神学院我洗了澡就到课室去教书，没有人知道刚才我坐什么车发生什么事。我现在看到很多的年轻的传道人，现在传道比我过去传道不一样，现在条件比过去优异的多，但是当时我们是这样传道的。我把我的钱有多余的买福音单张，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去，在路边分发，一家一家分发，给人骂成帝国主义的走狗，给人骂成你是西方人的奴仆，给人赶出来，在路上一路走一路传，眼泪吞进去。所以主说：“主啊，只要有人得救，有人信你，我就满足了。”把我们的钱拿去买蛋糕，把我们的时间分出去。有一次到年底的时候，我发现我许愿要分的蛋糕还有一大堆在我手里面，怎么办？我说：“主啊，时间到了，我还没有履行我对你所立的约，求主给我力量，怎么办呢？”后来我想有办法，买一张火车票，在火车上分，很多人坐在那里爬不掉的。但是呢，刚好就在要去到那个火车上去分的时候，听见那个消息，昨天有一个人因为分中文担当给印尼的军官要去问，所以呢，警察拦住他，因为当时反对中国人用中文在地上传递，在这个路上传递任何东西。所以我说：“主啊，求你可怜我，我这里有印尼文的，有中文的，我到火车上去，求你给我能够顺利的把这些担当分给人。”我坐下，我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了，我起来要分的时候呢，就前面一个新的军官就坐在我的面前， 我说猪啊，死了。我现在就坐了你太子个人坐在这里，而且眉毛浓得不得了，胡须大得不得了，面孔凶得不得了，去看着我。我怎么开始呢？我那时才18岁，说我要侍奉你，是你不要我侍奉的，那你的错不是我的错，对不对？他的一切是圣经浮上来的，爱你没有惧怕，你爱他为什么怕他的胡须呢？如果你真的爱他的灵魂，为什么怕他的心界呢？起来，分给他。我再祷告主啊，分给他，主与我同在，主与我同在。祷告完了，就第一张就分给他。请你信耶稣，上帝爱你。我们人在世界做人可，耶稣为我们死了，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请你信他。我第一张分给他。那个胆子很重要，一个没有胆子的人常常给魔鬼留地步，一个没有胆子的人常常让时间流失，一个没有胆子的人常常使自己不结果子，而自己用各样的理由来自己欺骗自己，自己辩护自己。圣经说你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很这样心的人必得到大胆。我奇怪在希腊古文化里面有四样的东西，是一个人成为正人君子，第一智慧，第二就是勇敢，第三就是节制，第四就是公义。但当我用这个希腊文化来衡量圣经，我发现圣经里面几乎没有勇敢这两个字，中文只有一次翻译在希伯来语，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其他的都没有出现。基督教难道就像尼采所讲的是一种奴仆性的宗教？基督的伦理是不是像尼采说的是奴隶性的这个伦理？这我们不明白。结果我发现了，像这一类的词语用别的词别的字就出来很多，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不要胆怯，那同样的意思。所以主啊，求你给我力量，我站起来就主啊，如果被抓就被抓，如果像我昨天那个同学被抓去审问，我就被抓，我反正已经奉献给你了，我就把那张第一张就给他。当我给他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他马上露出笑容，谢谢你，感谢。我说好在我发给他，这个不怕，其他还怕什么？几个行我就一个一个发。感谢上帝，你今天要侍奉主，告诉你不要轻看自己。你不要说我刚刚大学生吗？大学生还刚刚，小学生才刚刚，你小到中到大已经大了还刚刚，你已经大学生了还不做工作，你已经只就2年了还不参军，你已经做了几年的基督徒了还没有做结果子，你要开始做，一开始惧怕就出去，一开始胆怯就没有了，一开始忧虑挂虑惧怕就慢慢消失了。第一个是最难的，你做下去。我才发现一个浓眉大鼻很大的胡子的凶神恶煞的面孔，一笑起来笑得特别甜。来，我就分给他隔壁的，隔壁的不敢做什么，连军官都接受了他。再隔壁就一样，一直分，分了好多的战争。那天晚上我好睡得不得了。你常常失眠，因为你还没有做见证。你今天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没有一样的快乐过于让真正为主做见证，而且知道有人因为你蒙恩那样喜乐。师父真说，如果我是一个完全自私的人，我还是照样选择以传福音度我的年日，因为我永远不能明白，如果我是用别的工作，没有办法明白怎样代替因为传福音领人因我蒙恩而给我得到的报偿和喜乐。如果我是自私的人，完全自私的，我还是为了这种喜乐，我还是要做传福音的人，何况基督徒不应当是一个自私的人。感谢上帝，如果主不差遣，为什么你要去？为什么要丢掉优越的条件，为了丢掉美丽的环境，丢掉美好的前途，丢掉自己的计划？但是我告诉你，经过了30-40年以后，我所丢的根本没有丢。为什么呢？神都替我保守了。感谢上帝，为自己所留下的都要失去，为神所交上的都被保留。这是我的个人，大家跟我一起说好不好？为自己所留下的都要失去，为神所交上的都被保留。感谢上帝，我做去的恩赐没有了吗？还照样在。 我挂主的恩赐没有了吗？还照样在。我爱建筑学还照样在。我现在在印尼已经设计了许多最大的礼拜堂，最后一间我们要建的，明年会成功的，差不多会坐4000个人，连副堂有5000个座位，我自己设计的。我建筑的恩赐没有丢掉，我作曲的恩赐没有丢掉，有许多人在唱我做的诗歌，我的图画的恩赐没有丢掉。我在一小的地方有黑板画图一面布道的时候，人看得津津有味的。你们太大了，黑板也不够用，所以不必了，没有丢掉的。我许多的恩赐，许多我要做的神都照样替我保留，而结果因为我奉献给他，差遣我的上帝使用我，许多人蒙恩的，感谢上帝，感谢我爱这些保留。因为很多人听我讲道，他就开始去看很深的很深的路，开始预备自己做知识分子的传道人，没有丢掉，神没有亏负的。你今天怕奉献吗？请问有什么东西你要献上的是本来你自己又不是上帝给你的？请问有什么东西这么宝贵，以至于好像你怕给上帝抓去你吃亏一样？请问有什么东西你现在祭坛上面是神不得不要的？我告诉你，如果他要用别人比你更聪明更智慧更有恩赐的人，你大把人在那里。神如果要用你，是因为他看中你，不是你有什么好处。唐崇荣算什么？我的才干算什么？我是一个这么无用的人。但是当神就我要用你的时候，你这个主啊，我愿意被你用，愿意为你上帝。当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传福音报信息的人，他们叫何等的家门，我就想起我到1977年到这马来西亚内地山里面去传道的情形。那次我的飞机一下来，就有38个人吹着笛子欢迎我，然后把我带到他们的村长那里去。在村长那里呢，我就问他们，你们这地方多少人？他就说，我说30000大千人，3800人，380人，就是刚才欢迎你的38个人。整个村的人都去欢迎我。有的人因为唐牧师不要不做大步大位，他就不来。你们误会我很久了，我早就赦免你了。我告诉你，你们的传道人很少比我到更小更少人的地方去，但是如果到一个大城市，你尽量做到。因为我要用最少的时间最多人讲到，能做到的做到。如果你怕出钱，我从印尼寄钱来，我一定要做成主的工作。那么后来呢，他说脱下你的鞋子，我说做什么？不必多问，就给我鞋子大大的塑胶底的，像坦克车的样子。我的鞋子给他拿去，就换了个大塑胶鞋，然后呢就开始走路。我很不习惯，这左脚一直碰到右脚，一直很大。原来呢要走3个钟头半的时间到另外一个乡村去布道，我就跟着去了。你布道我才知道，好在有那个鞋。为什么呢？因为泥浆的路呢，昨天整天下雨，整夜都是下雨，泥泞厚得不得了，所以一踏啪就下去了。再踏下去了，好在鞋子平平阔阔的，所以还能拉上来，否则就尖尖的沉下去了。一下子的鞋子不但大，再加上一大堆泥浆跟着来了，所以变成千斤重担的样子，很辛苦。好在两个皮箱别人替我抬了，等到我看到有水的地方，快快洗鞋，把脏的东西洗掉，轻快的脚步才能继续走，不然真的又黏又重。等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有1200个人来跟我握手，他们每一个握一次，我握1200次。我也不能用左手捂，只能用右手捂。对，捂到差不多要断掉了，还没有完。他们那里的，比方说，这个人从这么远的地方到这里的，我们很喜欢，个个捂手捂手。后来我发现了，一直不完，为什么呢？有一些面孔一样的再出来。别的那些小孩子捂了一次，再跑到尾巴里再捂，再跑到尾巴再捂，好机会见到大人捂。其实我不过是个庞从庸。那我对他们讲到，对他们讲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在河里面洗澡，我的心很受感动。那样发达的国家，那样进步的地方，为什么来到深山野林里面这样去做传道？我不明白。除了上帝的爱，除了圣灵的差遣，除了神的感动，有谁能叫一些人像这样的牺牲，这样的过来？ 那二十八天里面我不能讲话，我曾经睡在一个床上，那床不可能一年没有换，脏得不得了，黑得不得了，我也是起来连床不跟我粘起来，在那样炎热的赤道地带，而且屋子用芯片盖的，消息休息的时候就像在火炉里烤得满身大汗，一天要讲三次，一次要两个钟头，哦，那些人都是没有读书的，我讲苏格拉底他我也不懂，我讲什么他都不懂，只能讲，他说你最多讲多一点上帝的爱，如果你要讲比喻，你就讲鸡啊猫啊鸭狗啊，我说这些我都没有养过猜过怎么办，我不懂了，怎么样度过那28天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28天里面有26天我也在河里面洗澡，我很不习惯的在河里面洗澡，凉凉的风吹来很不习惯，不是在洗澡房里面，就在河边这个大井，就在河里面洗澡，这样过了26天，只有2天在这洗澡房里面喷水，感到非常的享受。难道我回家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一大堆啰嗦的地方，原来在那里这么简单都可以，也就是我洗澡上来的时候一条毒蛇就游到我游泳的地方，我洗澡地方差一点就抓到了，他们大家来就用石头打，把那座蛇打死。后来有一天我在这树林里面读圣经，清早的时候读圣经读圣经，一个思想出来了，无论何处去我的心预备好，说你的带领永远没有错误，无论何处去，主啊，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主啊，你的带领最完全，无论在大城中，无论在小乡下，无论在近代的都市，无论在深山野林，灵魂在你面前都是宝贵的，主啊，带领我去，无论何处去，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那个时候涌上来了一个旋律，我马上要快快写下来，我必拿起来，我发现圣经里面一张纸不够，那怎么办？很急，你要旋律很美，那字很好，我应当快快写下来。我快快去找，找到一片枯干的叶，我就把诗歌写在那上。不久几天，那个枯叶子都脆了，不能保留下来。我就把那首诗歌把它修了，把它整了，就变成那一首无论何处去，我心已经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那边传道的时候，只有28天。上个月他们打电话，半年前要我去，我说现在我派我一个学生去，这学生已经拿到神学硕士了，是我的 assistant pastor， 但是我派他去，让他有这个经验。他把太太孩子放在Jakarta，他坐飞机到那个内地去，说我从前走过的路，咱们我曾经传过的十字架的道。当他传的时候比我更舒服，因为现在可以通电话回家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在深山野林里面没有办法。我问他你好不好？好，你喜欢吗？非常喜欢。你住什么地方？热得要命。你讲到几次？每天6个钟头。他说非常喜欢。我感谢主，这个传道人照样的有同样的心智。主若没有呼召，谁能顺服？主若没有差遣，谁去传道？他们愿意这么去，因为有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用他最高的权柄差遣人去传道。我去传只有28天，但有一天我坐小飞机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80岁的老人家 ，Australian， 叫做 Mr. Southwell， 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了。他用轿车到飞机上来接我，我握手都是很惭愧，因为他在那里已经差不多50年了。再有一次，我到一个城市去布道的时候，就经过一个桥，那个桥就从这边到那边用绳子织成的桥。这一个小板在上面，下面几十公车深，很可怕的。哦，那个绳子一天一年到头给太阳晒，差不多都要断掉了。我说主啊，我要过去吗？心里的感动就过去，但我又不要过，又要过，我在哪里？在那等的时候，那个宣教师就先过去了，而且他比我胖2倍。我心里想，他过去平安，我一定平安的。但是两个在一起平安不平安就不知道了。所以他先走，来来，他叫我来，我就跟他去了。主啊，我凭信心仰望你，我就跟他走了，走了，走到一半摇得不得了，用绳子吧，用绳子做的相当长的，这个木头就这样摆的，就一面抓一面走。走到一半的，我注意这个宣教师已经60多岁的一个妇女 ，Mrs. Belcher。 他的脚大得不得了，很难看。我很少看人家脚，那一天一定要看，因为脚步在前头，看他脚很难看，在前头，我就跟他走。最后呢，一些圣经出来，他们的脚登山何等价值，那些传信是道家恩加英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价值，这一节的圣经涌上心头。我看，我看，我就开始记得Depend on Messiah 的那首诗歌。你的不讲哦，我后来想到一个问题，在天上有没有贤人？天上贤人不选地，不看三维的。天上贤人不是选面孔，选你的家。在天上贤人的时候，第一名、第二名不选地址，不选面孔，选脚。那个时候人家说看呐、啊，那个人的脚何等下面，何等下面，何等下面，何等下面。他们看完以后，另外一种何等丑陋，何等丑陋，何等丑陋。我要问主啊，这个下面的凭着什么你说他下面？因为他的脚是完美的，而这些人是计算他自己。麦克你最耐心，请问麦克你的脚是对谁撑起的脚，或者是对谁是我弟弟？我哪一个人的主啊，感谢我是这弟弟，因为我祈祷，但我不骄傲。若不是你灵感动，我不能祈祷；若不是主的灵感动，我不能成为主。我如果只有口里一定没有相信，我称你为主啊主啊，就是我得到最大的灵恩，从一病赶鬼，主你还真不认识。主啊，我求告你，因为真正的信仰，我信，因为有人传给人传，使我能听到，我信到，因为你开始。但是，我不当这个求告的，我不当这个信的，我不当这个听的，我不当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要做一个非你开始，自然自然。愿意今天晚上我要问你，你如何正确的不是正确的，如引到你神学你正确的，如引到你带着你正确的，你的主的带领绝对是正确的，没有错的。让我们对主的主要无论何时我的心我们大家来看，我们大家唱诗第四句，从我们心灵的深处对主说：“主，我在。”我们大家。 唱的时候，我们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如果你有主的感动，你愿意做一个宣教士，你愿意做一个传道人，你愿意做一个见证基督福音的人，你唱到一半，你有感动的时候，你顺不住的时候，你就站在你的位置上。无论哪一种，你就是主啊，无论何处去，我都可以做主。当我们唱的时候，你顺着他，你对主说：“主要听见你的声音。”只要看见你的心，那么请你就站起来。在哪一个人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请你站起来。在这里，无论在文明的城市，无论在圣诞的野营，我把自己奉献给你。那么，请你现在站起来，在你位置上奉献给谁？还有哪一个人？请弟兄们唱一曲。我哪一位你是主啊，我在这里，当我听见你的话，我顺服你，那么请你站起来。还有哪一个人现在顺服他？姐妹们唱， 还有哪一个？你的主啊，我在这里，我顺服你，你是万族之主，你是万王之王。我们大家唱，这是最后一次。当这一次的诗歌还没有唱完以前，你这句的主，我在这里听，奉主的名，我吩咐你站起来，把自己奉献给主，献在主。我真心说。被注视是我的灵魂天无大事，还有哪一个人在我你的身中，我在身上也已所以我能让他回在你眼中，不能我的悲痛，如若主爱你心中，有没有最后的人？你坐在那里心里没有平安？你知道主的爱感动你？你知道你清楚知道主要你奉献？那么现在我奉献的你，在我们还没祷告以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感谢，还有哪一个？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还有几个人？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还有，还有哪个？还有哪个？感谢，感谢，感谢，那个照顾我的主，今天照样来照；那个拆迁我的主，今天照样来拆迁。你的主啊，你是没有改变的，你用尽了，你也用了，那我奉献了，奉献了，顺服圣灵，现在感谢，还来得及，现在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在半分钟的时间里面，我就接触不到了，有没有最后的人？现在来了，我奉献了。最后的一个人吧，我们现在站起来。我们大家低头深呼吸。我问第二个问题：有哪一个人你奉献，但是你家人一定拦阻，你有许多的困难，经济的困难，你有家人拦阻的困难，你也我们特别为你祷告，把圣经看，主看见。你的困难，主知道你的心，都放下。我问第二个问题：这个主要你全职做传道，一生一世以传道祈祷为事，你今天是主啊，我顺服你，我心里受你的感动，我为此而奉献，你放下。感谢上帝，感谢上帝，都放下。问第三个问题：这个主说主，我要用你到别的国。别的地区做宣教士，讲你平常没有讲的话，要讲那些你不懂的、你不认识，甚至你是仇恨的民族做见证，讲我拆解了我的儿子为仇敌而定在十字架上，你愿意去？原来这个你是预备做宣教士的，你把这个好吃饭，好吃饭，好吃饭，做饭饭。我们现在开始祷告，每一个祷告，我们恳切祷告。把自己奉献在心里头，一生一世不后悔，不退后。我们大家开始开始，我感谢上帝，你的恩典，你的爱，你今天给我们献上一生一世，你给我们领受一世，给我们感动一世，给我们经历一生一世。我们拜见荣耀归主，谢谢你坚持，谢谢你愿意忍受等。我们公敬们所有奉献的事情。到你面前的大学生，一个一个交在你手里，留住你自己学历，留住你自己学历，你没有缺陷，你没有丢失，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我们在你的面前
真正的那些愿尽一切，愿尽一切，尽我们所能，愿再高一些，奉耶稣基督的我们为了难处的困难的祷告，就是以他们成就坚固的努力。我们现在为有经验的神学被拆派，甚至做宣教士，以及有拦阻、有家人反对的这些的事情，我们大家恳切为他们祷告。主啊，我们都明白到有困难、有拦阻、家人的反对，以及一些圣经的道理不能走的，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怜悯，求你慈爱，求你怜悯他们，存在叫他们都能认识蒙你的恩典，都勇敢向前。主啊，我们不能做什么，任何地方都能做。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你，所有这家庭的人民，叫我们照你的旨意和样子，主啊，我们不能做，我们都用了这个方法，主啊，所有这些事情，所有这些人民，所有这个这些人民，天赋的事情，你没有去教我们，你没有救赎我们，叫你在这些人间，叫你要心心心的人，你带着你的天赋的这些人民，信任他们，从巴那边。我有奉献的心智，是某个基督的工作，基督的难处，其实他们不能说的，就是断开这个头，就是除去这个难处，就是你下案拜会，我辛苦，我是你的儿女这个人，我等候你们，就到处的人生，我们感谢我们，我们一切都在这边，愿你们坚持住，在今天晚上中间，就你自己这是完全的样，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我在你面前讲，奉献你，啊。我们为这三万中国大陆的学子，在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各地、各区、各省、各州来念书祷告。其中一部分的人沉默真理，有一部分人心淡身道，有一部分人看不起教会。其实兴起适当的仇人对他们这些人，我们曾祷告大陆的门打开，甚至把他们带到基督教的地区，由这个基督徒这么样的见证来荣耀他的名。尤其是这些知识分子，有一天他们共产主义思想架构要瓦解下来，让基督的真理装到他们的心。我们大家为大陆的学者在世界各地、欧美各国、在世界各地宣布的各个面试，我们大家恳切祷告。主啊，我们在你们面前为到大陆的学者的世界各地一起的祷告，这是恩待之恩，这是在他们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啊，这是受尽苦难受的，所以这是这个事。求求你救赎，求求你救赎，主啊，你听我祷告，我们拜着你的圣名，愿主你恩待，愿主你赐福，愿主你恩待，你没有退缩，你没有退缩，你坚持你的信仰，你捆绑他们，也给他们照耀这个愿望，这个好的信仰，好的认识，以致他们有权，无论回到中国大陆，或者在非洲的地方，在有知识的分子的身边，为一个美好的前程，做你听我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仰望，我们在你面前感谢，我们这样祷告，你的恩典的同在，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我们的祈求，我们的味道有正面的作用，正面的工作有带到你面前，你的怜悯的同在，你预备的心，你预备的心，你预备所需要的，你听我们祷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恩典的同在，这样继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我们特别。为到那些在知识分子中间做工的人祷告，为到海外校园这一份杂志的祷告，为到那些在神学做造就的人，那大陆的这些祷告，也特别为到将要设立的一个学院来专门训练那些21世纪要被预备的工人来祷告。我们大家开声也为中国大陆来祷告，我们求主在中国大陆开更大的门，使更多人追上去。我们大家恳切开声祷告，希望我们国民能够为到中国大陆，也为到在海外各省各地。就是你怜悯自己，就是你加庭你自己的恩典和教会中间，在教会在一起默契之间，我赐你自己的平安，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主你怜悯我们，我们把撒旦的罪恶，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在你的圣名，就是你坚持的荣耀，感谢上帝，我们在你为大陆的主，就是你怜悯我们中国，中华大地朝的对象，中华文化朝的对象。我们的光照耀，我们留在我们身上，我们把一切能量都给我们，我们坚持的心，听我们的话，很重要，坚持的心，坚持，坚持，这样仰望，这奉我们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的那个味道，这个这个要放在心里头，这个心里头，希望你能把这个意思带到更多人的心中，你怜悯我们把一切人的恢复，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么海外教人的朋友，这个心的新闻中心中，也是你放出来的，我最近的事的，有我写文字，也是你存在的，听了吗？我们大家上这样子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特别请你们为我在台湾每一年的神学讲座，若是出许可，明年有个大的布道会的提堂举行，为这个事情来特别祷告。主啊，在你面前为到建立信仰神学讲座的系统，从布道到位的工作的祷告，这些的恩在是一些这些的工作，你预备人心，预备人数，你在这些面前做出你的工作，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仰望你，这些的坚持是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需要我们仰望你，我们前面的道路在我们面前，所以你是更多的人民们信仰这个建立爱国的心，这个交往繁星的火热，这个是属于你的保守和接受自己的生活越加有力量。我们听我们的讲道，我们把布道大会的需要，我们把神学讲座的工作在我们面前，所以你坚持给你祝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求主的怜悯，你的捆绑上面的智慧，你垂听我们祈祷的声音，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将罪都洗净，献为超越好些。今天圣贤的人，我让你在你自己的圣经的第一面，你写今年1995年7月今天起了，你把自己奉献给主，愿你顺服主的差遣，成为主福音的使者，成为万民的祝福。你写下你的奉献，你的心愿，主就使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解答你们已经交来的问题。如果明天我没有位置坐飞机回到印尼，明天我会抽一段时间在这大会的许可来安排给你们解答问题。如果不能，那以后的时间再给你们，请你们对这个事情原谅我。你们要为教会在台湾的发展来祷告。这次我到美国去布道的时候，他们说呢，现在台湾来的人都想赚钱，很少慕道，很少来参加布道的，这就是大陆的这个政策重新人生的意义，很多人参加布道，这楚楚可怜。在台湾在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你要忘记他们的心空虚寂寞很深嘛，坚持祝福你们的教会。在你们教会中间，你会发现很多的教会因为一直做做不起来，就试试看用各样的花样来代替圣灵的工作，或者用曲解圣灵的方法来代替圣灵的原则，以致教会没有真正的复兴。你要祷告主是给你教会对真理的传递，对道的分量，对真正接触者的生活有不幸的现象，足以你们存在，也祝福教员团体一切的成功，一切祝福，愿主把明天的机会带到更高潮，更荣耀属灵的地步。现在我把机会交给你。